双手蒲扇也似，又大又粗，手指宛如十根细的萝卜，腰身笔挺，动作沉练而又敏捷，看去别具一种威严，但又一脸笑容，使人于格外尊敬之中生出亲热之想。比起铁蜈蚣对敌时，虽然威风凛凛，盘控下击，仿佛飞将军自天下落，平日相见却没什么威仪的幼子不同，心想这位老前辈真是一人，恭敬不如从命，还是听他的好，便把话头改变，因对方毫无倦意，自己昏卧了一天，刚醒不久，也不想睡，心更悬念着新来的师徒四人，是否心中想望的人也在其内，盘算了一阵，忍不住重又问道。后辈初醒时，仿佛听见门外有人说话，跟着便见老前辈走近，不知这位来此做时，也是一位前辈师长吗？崔老人哈哈笑道，你们年轻人都沉不住气，方才那娃儿名为借我铁笛，想在雪中吹奏，其实还是探望你的病状。你们本来相识，只要早醒片刻，他正站在你的床前，你一看自然知道，省得我带人隐瞒，你又闷在心里。我已答应人家不能再说，这娃想来看你，但恐他师父不许，又刚移居，好些事情还未安排停当，如何开口？也亏他真会想主意，知我这根铁笛共是一副，还有一只在一好友手中，也是一位隐名侠士，他师父曾经见过，才借取咒为名来此探望。就你猜中，我也不能改口，更不会多说，伤好自然相见，无需再叹我口气了。沈红面上一红，口中应是，暗存这位崔老前辈也是关中口音，听他所说口气来，人好似一个少女，并还与我相识，如是万方就对我好，是他兄长万迎来此，不会借取铁笛为名，当此风雪荒山黑夜深更亲身赶来探望治理，如是心中所想的人，双方只是匆匆一面，连话都没有多谈，怎会这样关心？除此二女之外，更无他人。万方已绝不是，便要来看也是万英。莫非这位意中人真是对我一见钟情？为了双方没有深交，男女不便，特意设此借故来此探望不成？果真如此，至少也是彼此投缘，不能忘怀。自己身世孤苦，四海飘零，好容易才蒙师父垂青，答应收为弟子。当此亲仇未报，学业未成，志士不应，前路很远，一切立身大计尚在渺茫之中。虽谈不到婚姻二字，也不敢做思想，但听崔老前辈口气，双方师门渊源颇深，又是志同道合之交，这类英侠一人不拘男女之间，对方相待这样关切，二弟又在那里拜了师父，崔老前辈不许多问，问也不说，虽不知二弟师父是否黑衣女侠，为何不拜乐游子为师，是何缘故，但有二弟与之同门，就拜别人为师，所居也必在一起，以后用功之余常往相见，当能办到，就便还可学他一点本领，似此天人别无他想，能得日常相见已是万幸的了。越想越高兴，不禁面上常带笑容。崔老人见他遍体鳞伤，还有七八处中的，丝毫不以为意。自一见面，开口便问江飞安危，全不管自身伤痛。后听乐游子答应收徒，一直喜形于色。虽然受人之托，不肯明言，并未想到另有隐情，只当平日拜师心切，听到准信，心中喜极。再一探寻，沈红自不便明言心事。本来听说师父垂青，收徒又是这等难法，直到当日遇难以前还没有一定指望，自觉因祸得福，本即高兴，所答的话全与对方所料相同。崔老人一向看不起这类旧家子弟，文弱书生，当日亲眼的见这等壮烈强毅、胆勇义气的事迹，再一回忆这数月来暗中观察所见，以及新来好友师徒和江飞所说的话，成见一去，念头立时大变，又因是由自己疏忽而起，对于沈红越发器重。问完前言，再问对方心智， 并非专报复仇为止，试完之后还要以毕生心力追随各位师长，照汤八夫妇那样，在这贫年荒旱，刀兵四起，民不聊生之际，想出种种方法除暴安良，召集流亡，为他想出谋生之道，打那救人救到底的主意，并不似寻常侠义专事一时小恩小惠，或是除掉几个恶霸，专为自己好名心盛，博得一时虚名，便算满足，再将取自贪污土劣的不义之财，寻一半村半郭，或是山中沃土，风景之区，仗着本领高强，无人敢惹，便在里面安然坐享，美其名曰看破世情，笑傲烟霞，隐迹山林，不问世事，有英雄侠客变而为高人隐士。其实他是拿那些患难疾苦的人民作为成名的桥梁道路，一旦名成利就，历史舍之而去。所以自春秋战国起，历数千年，从有侠客以来，只管慷慨好义，劫客挥金，名震一时，结局多半随时已尽，至多民间流点传说，真能为千万人民出力，使脱水火而登乐土，做出一番丰功大业，名垂千古的简直一个都没有，有的病还身败名裂，未有使者所效。至于那些贪图名利受人笼络，做达官贵人的鹰犬爪牙的，非但有愧侠义二字，并且还是穷苦百姓的对头。难得沈红小小年纪竟有这高见解和坚毅的心智，不由越看越爱，手抚胸前银然连声称赞，笑说：你这娃是个好的，真有志气，我一定祝你成功便了。31，风雪空山，呼来良友。前文沈红冒着风雪，穿上雪里快，往寻江飞，中途失足跌晕过去，醒来见崔老人守在房中，谈起江飞已拜一人为师，师父乐游子对于门人取材甚严。当日因见沈红义气，平日又极用功，心智也颇强毅，格外垂青，夜已答应等沈红伤好便即拜师。随又说起新来师徒四人，连同江飞夜已移居卧梅峰东南20来里深山之中，内中有人与沈红还是朋友。当昨日沈红闻的峰顶箫声，想要设法上去之时，来人知道峰顶高寒，罡风凛冽，无法上去。乐游子也不许人强为所难，做那万不可能之事，本想劝阻，无奈背时行事，抽空来寻，不能久停，匆匆寻了一张破纸，写上几句，欲令沈红守在洞中，不要远出，以防天气骤变，无意之中涉险。不料沈红急于往寻江飞，回来见洞中不似有人到过，匆匆起身，一时疏忽，没有仔细查看。第二日由满山洪水中冒雪归来，纸条夜已被风吹落，始终不曾发现，虽然遇险，周身淋伤，总算因祸得福，这且不去说他。沈红因崔老人不肯明言这师徒四人是谁，想来想去，只有大破狼宫庙时所遇一位姓吉的老前辈，和他门下小赖力等三小弟兄比较相似，但是双方匆匆一见，江飞因和万方先走，还曾和他谈了几句，自己到得最后，先至登高遥望，后来擒了无锡老狗男女赶往庙前，只在人丛中看到两眼，经江飞指点，互相含笑点了个头，跟着人便不知去向，如何会对自己这样关心。万氏兄妹相处日久，情分较深，虽然比较可能，但是行时曾听万家母子说起，乃是侠倪花明本年要往峨眉倾城访友，年内不会回来，就是移居武当也在明年3、4月问。听崔老人口气，方才醒前还有一同辈少年以借铁笛为名来此看望，好似一个少女，不是第一次来的那人，暗存来人不像几家师徒。万氏兄妹虽较尽情，一则不会这样早来，万方又是江飞的未婚妻子，即便要来应该是万英，对于自己也恐不会这样关心。深更半夜，大雪荒山，病还刚移居头一天，便背了师父，人生路不熟赶来探望，又是这等关切， 断无此理。越想越不像，不由想到平日怀念的意中人身上，觉着前在老龙坡崖顶所遇黑衣女侠门下两姊妹比较相似，照此神情，也许对方和自己一样一见钟情，乃是所居老龙坡幽谷本即荒凉污秽，亦无足取。这样几位前辈师长多半相识，乃是和汤八叔又是至好，也许听了八叔之劝移居本山，只奇怪对方师徒都是女子，共只三人，二弟已定拜在师父门下，师父对他也极看重，怎会拜在别人门下？何况二弟最感激二位恩师，每一谈起常时流泪，改拜别人为师必非所愿。崔老人偏说的他那样高兴，是何缘故？越想越不解，不便多问，一心只盼伤势稍好，早日赶往白莲凳便可分晓。因夜已深，恐崔老人多劳，又不便再劝他睡，只得把眼闭上，寻思了一阵，也就昏沉睡去。醒来见地火刚刚天旺，榻前放着一张竹椅，上面除茶水外还有食物，右臂未伤，伸手便可取用。再看门外雪光反映，天似早亮，雪还下个不停，崔老人已不知何往，心想死老真个一人，偌大年纪独居深山，一点不嫌寂寞，所居不知是否也在峰顶，这样大雪从所未见，似此高寒的峰顶孔也未必容易上下，也不知他和师父住在上面坐实。遂将昨日所闻虫又仔细寻思，盼望太切，想了一阵，先觉所料不对。第一，江飞不会改拜黑衣女侠为师。第二，照近来所见高人其实虽然磊落光明，不拘男女之嫌，对方总是一个少女。就算一见钟情，也不会背了师父孤身一人，两次来此看望，未了一次又是深夜。后经细想崔老人口气，头次来的虽似另外一人，不是女子，未了一次绝非男子，又有日有之言，双方共知物聪一面，意中人言动虽极大方，不做寻常儿女子态，到底一面之交，这等关切未免出乎情理，并且先将学理快借去，后又借故前来。崔老人夜已看出他的心意，并待隐瞒，可见双方交情甚深，对我是极好。万一真是此女，自己身世孤寒，无才无能，自惭形秽，论哪一样也配不上人家。眼看这样才貌双全的女中英侠，非但不敢做那婚姻之想，便是将来借看二弟为由前往相见，自己什么武功都无根底，也不好意思和人亲近。二弟和我那好交情，师父业已答应收徒，对于二弟又极看重，改拜他人为师定必奉有师命，另有原因，这位老前辈定是师父至交同道无疑，这两个同门师兄弟尚能抽空来此看望，他为何不能走开？后来那位师妹不知是否心目中人，这数日内如再来此见上一面，什么事都可明白了。沈红先料第二次来的是意中人，又是高兴又是惭愧，几至几次盘算，又觉一面之交不应如此，好些君与情理不合。可是除这三起师徒而外，别无相识，那位姓吉的艺人更连本人均未对面，这也不是那也不是，胡思乱想了一阵，肚皮不由饿僵起来，腹中又在作痛，似要辩解，暗存崔老前辈那大年纪，昨日蒙他照护了一日夜，此时必是因事离开，看他走时火天颇旺，木柴均经挑选，都是无烟而又耐烧的特产坚木，这一堆火足烧半日左右，饮食齐备，样样周到，大小便污秽之事不应亵渎尊长，经此一夜熟睡，好似伤痛大减，如其等他回来，必要由他福报，无法推辞，不如乘他未来以前先解了手，如能行动，索性穿好衣服，省得样样都要依赖人家。想到这里，是将手脚伸动，果比昨日好了多半，虽然有点疼痛，尚能忍受，一看衣服就在旁边，忙即轻轻穿好，身上重伤之处均经包扎，敷有伤药，看不出来， 只见林伤甚多，动作稍急，仍是痛不可当，只得耐着心情，试探着慢慢把衣服穿好，穿鞋下地，试出两腿尚能行走，只不能快，跨步不远。神将二人平日接手均在坡下，到了门口一看，雪深已过三尺，但由门外起直达台旁上下开有两条道路，一通崖上，一通台下。石台离地颇高，以前多是纵跃上下，有一竹梯，轻易不用，夜已深埋雪中。崖上却有一条山径，本是又陡又险，大雪之后被人开了一条雪弄，宽海不到两尺，只可一人往来，路却好走得多。雪虽未停，经过一夜北风，那雪随落随动，出落的虽较松浮，只得薄薄一层，底下全都冻成坚冰，铁也似硬，无形中成了一道矮的围墙，人行其中绝不至于滑跌下去。